时间差不多了哈，额外的残血。好，我们开始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有风雪，但是风雪阻住我们追求你的脚步。虽然世上有逼迫，但是这些的逼迫阻挡不了主你的道。愿你的道在每一位寻求你的人的信徒的心中成为力量，成为能力，能够冲破这一切的拦阻，能够全然的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带着这样的盼望来到你面前，也求主你也开启我们的心，用你的圣灵，用你的话来建立我们，带领我们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那我们继续进入这个提摩太前后书的第九课，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我想到提摩太后书是比较强调是坚守真道，坚守真道。那第一章讲到坚守真道要有这个勇敢的心，要有受苦的心智，然后要靠着圣灵，然后要把神话语的那个完备的福音啊，它叫话语的规模，纯正的那个福音守住。那这个是第一章。到第二章的时候呢，这个坚守仍然是坚守，但是它有一点就是在传承的上面啊，在传承的上面，然后呢在持守的这个持续的持守的上面，不单有传承，在这个坚守有个持续度的这个问题哈。第一章主要是讲到持守这件事情，第二章是持续的这个持守这个方向哈，主要是在这个方向。然后在这个方向里面有很多的重点，我们在这个经文的里面我们一段段来看哈。第二章第一节，他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啊，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这个刚强是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之上才能够得刚强。这个刚强不是靠自己，是靠着基督的恩典。那这个恩典带着能力，这个恩典带着盼望，这个恩典是给人永生的那个确据。因为这个恩典的缘故，所以刚强起来啊。那这个是在第一章强调的，他不要胆怯。第二章他再次强调刚强啊，两次强调刚强。守神的道必须要刚强，必须在基督的恩典上刚强，否则很容易妥协的。这个是在信徒的生命的里面，包括在我们在做传道人的这个服侍的里面，一旦没有守住那个刚强，就会偏离，一旦偏离就会偏得非常远，那是很可怕的一种的情况。那我想最近发生这些的事情大家也知道了哈，赵荣基的事情，也包括这个新加坡的康熙，都是大教会、超级教会那个带领的都出问题。那这个问题的出现。有一些人的解读说呢，他是成立了很大的教会，但是把功劳归给自己啊，有一个在福音派很有影响力的一位牧师，他这样的一个解读，我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是他的根基出了问题。因为他这样说，首先肯定他的教会所建立的是对的，然后他自己没有守好，不是，他本身自己根基先出了问题，灵恩和成功神学本身建立的根基都是草木和谐的，所以他出来以后呢，他那下面的垮台是必然性，不是他个人守不守的问题，他根本都守不住，因为他在神的道上先倒掉。那这个事情在东南亚现在影响特别大啊，在新加坡啊，在这个韩国，包括在台湾，那这几个都是受这个灵恩和成功神学影响非常大的几块的地区，那这个影响都非常大。重点就是反思，是他个人的这个建造是不是在神的道上真正守得住，那这个是核心的点，在这个点上守住，上面才不会垮塌。这个点上本来是错的，你再什么守也守不住，所以这个是个根基的问题和次序的问题哈。所以这个是保罗对提摩太一直的这样的一个嘱托，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要守住这个道。然后第二节，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啊，这是传承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文的教导。保罗不但让提摩太自己要坚守，他要提摩太呢，他要把这样的一个教训，保罗所给他的这个教训，全备的福音 纯正的救恩的真道，然后呢要交托那能忠心教导别人的人。他不但是教导人，还要把这个交托那个人，那个人他能够继续的忠心的教导别人，这个是本身是保罗自己做的事情。他找了提摩太，提摩太能够忠心教导别人，然后他让提摩太也继续传承下去，交给那个能忠心教导别人的人。那这个是整个教会的传统的这个保持，或者说是一个纯正的啊真道的这个保持，必须要有能够忠心教导别人的人，这个教会才能够在福音的真道上能够建立，能够保持，能够坚守。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换句话说，如果一个教会没有一个能够忠心又能够教导别人的人，这个教会在真道上就无所谓建立，也无所谓持守，没有人教。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啊警醒的一个提醒，也是非常大的挑战。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这一个忠心的教导很重要。那为什么要忠心的去教导呢？那这个教导必须要守住那个忠心，如果没有忠心，很难这样持续的教导下去。就好像保罗在啊格林多教会，他忠心的教导，结果受到他们的质疑，甚至受到他们的诋毁，说保罗少手腕，这个没有爱心。然后呢，到格林多教会来敛财，所有的罪名全部扣在保罗的头上。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保罗忠心教导神的道，绝对不客气的把人的罪把它指出来，让人在神的面前悔改。那这些事情会引起人很自然的反弹。他如果不肯悔改，他就很自然的会反弹。他一旦反弹以后，就有很多的罪名会从他那种的动机出来以后，会扣在保罗的头上。那所有的忠心教导人的人，基本上是因为这个缘故得罪人，然后呢，都会因为这个缘故会受到反击。那这种的忠心就变得非常重要。所以你回到旧约，我们读过这个生命记啊，我们这个学过生命记，摩西是被很多人恨的那个人，甚至要石头打死他。为什么？因为摩西忠心教导神的律法，百姓不爱听啊，百姓不要听那种的话，他要听安慰的话、鼓励的话、夸奖的话，不要听那种责备的话。那这个是在整个的信仰的建立里面，从旧约到新约的一直的挑战，到今天一直的挑战在那边。一旦失去那个中心，整个在教导上就会垮台啊，这个是很可怜、很可怜一个事情。那最近这个赵荣基的这个事情，我看到一些人的 comment 啊，台湾的一个大牧师，也是林恩的，还是我的校友，华神的校友。然后呢，他说呢，要给这个赵荣基申冤。他说赵荣基呢，这个事儿犯事儿了。说这个啊，不应该这个指赵荣基。他说有30个长老一起联名告他，还有1000个长老支持他呢。你为什么听那个30个人的，不听那1000人的？这是一个牧师公开写文章，他这样讲话。后来一个韩国的牧师在美国，他说韩国的司法的严谨性跟美国差不多。这个绝对不是搞民主的。30人告他有罪，结果1000人说他没罪，他就没有罪了。所以人一旦失去忠心以后，会落入这种狡诈、狡辩的里面。那个话是狡辩。然后他说，这个都是他儿子的问题，他儿子本来就是坏人。OK， 那是他的儿子的问题，他怎么跟他儿子勾上关系呢？他为什么把教会的钱给他儿子呢？他儿子是罪人，所以他跟他就无关吗？他如果是他儿子他自己犯罪，他跟他儿子没有参与他的犯罪，当然和他无关了。他儿子自己犯坏，那他儿子犯罪以后，他自己参与他儿子犯罪，这个罪名怎么会拖在他儿子身上，和他就无关呢？这是公开的，就是这样子狡辩的这种讲假话。那个大牧师讲这种话，还有 plus 赵荣基自己偷税35亿韩元，那这个和他儿子有关吗？对不对？你怎么去讲这个事情？反正就不管了。所以一旦人失去忠心以后，在神的道上会进入一种狡辩、诡辩甚至狡诈的这个地步，那离神的道就太远。所以这个时代出现这种情况是层出不穷的。所以你一旦你听一个传道人，他那个讲话里面开始有狡辩的那种的，你感觉得到，那显然那个话不是在一个良心层面道理里面讲话，是有狡辩的成分的时候，就已经非常危险了。 那这个根基出在对神的道不够忠心，所以在表达上面会出现这些的问题，他活出来有问题，教出来有问题，带出来教会有问题，一连串的问题都会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中心的上面呢，那保罗对提摩太讲的，你要传讲神的道，要坚守神的道，你必须要有中心，因为会受到摇动，会受到冲击。那这个是这个点在这边。好，然后第三节，有了这个中心以后呢，带出来是什么？你要和我同受苦难。这个中心预备是要预备受苦的，守神的道是要预备受苦的，守神的道不简单的。那这个受苦有的时候会真正的产生反应在我们的这个里面。所以我自己在讲道，因为我们讲道讲主日学我都有录音的，曾经有好心的这个弟兄提醒我说，你说高先生你这么讲你危险的，将来有人会找你算账。我说我知道有这可能性，可能会有人听了我这个录音以后，他引起他的反弹，然后他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对我进行攻击。我一点都不奇怪这种事情发生，不奇怪，这是正常。但是这种预备在神面前受苦的这种的心智一定要有，没有这种心智就守不住神的道，那这一点是绝对啊。所以这个是保罗对提摩太的这一个嘱托的里面，包括有了忠心以后，然后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所以我自己我在这个讲道当中有提过，所有的基督徒，当你开始追真正的守神的道，在神面前来跟随主走这条真正的十字架的窄路的时候，你预备好受苦。那彼得前书也说，这个受苦是什么呢？受苦的心智是你的兵器，靠着这个兵器你能够得胜。你要有受苦的心智，成为你守住神的道的兵器。如果没有受苦的心智，神的道守不住，那个是个兵器，有这个心智才能跟真正可以打赢。那么这个是圣经多处的教导，也是在保罗对提摩太的这个嘱托的里面一直要强调的包括我自己也在和一些弟兄姐妹，我在这个我的服事里面也会带一些年轻人，所有的追求的这些年轻人，我必须要一直要告诉他 remind 他，你要预备受苦，要有这个心智，要预备好了。那这个是一个绝对的事情， suffering for Christ，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他们成为神的儿子，那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这个是绝对的一个方向啊，这个预备是重要的。然后后面为什么要这样子，保罗他讲了几个原因。他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像呢当兵的人喜悦，有忠心，预备好受苦。那这样的人是做基督耶稣的精兵，那他这样做是讨叫他当兵人的喜悦，神的旨意，神的心意，神所喜悦的是这个，神所喜悦的是真正愿意成为他的精兵，真正愿意为他的道能够有忠心，甚至不惜受苦的人，这是神所喜悦的啊。那这个是一个方向，他做了三个比喻，有三个方向。第二个，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在跟随神的道路上面，或者说在救恩的这件事情上面，有规矩的，这个规矩是上帝所设立的规矩，是上帝所设立的，这个天国的道路是这样的走法，如此去遵循，你就必定可以得救。这个不是可以凭自己个人的喜好来选择的，不是，你必须要按照这个规矩来行，就好像这个在场上比武一样。那这个是第二个，讲到必须性。所以在这个规矩的里面，我也可能稍微强调一点，就是这个时代这个近代人的聪明会把神的道不停的 compromise， 不停的综合，不停的用人的方法把神的道变得越来越宽，本来是窄的，把这个天国的门拓得越来越宽，本来是窄的，把十字架几乎就丢到地上， 可以，我说可以坐着游艇，开着豪华轿车，快快乐乐上天堂。这是这个时代灵恩派成功神学推的方向，是这个方向。 Deceive 按照圣经说这是骗人的，欺骗人，这欺骗人的讲道。但这个时代流行了几十年啊，从上个世纪初灵恩派开始以后，开始发展扩大以后，这几十年七八十年灵恩派到处横行，多少人掉在里面，因为他这个方向和人的罪性刚好 match， 刚好 match， 不用悔改，他本着罪性所想的想要的就是这个，然后他讲的就是这个，一拍即合。所以很多的灵恩派成功学的教会发展的特别大，非常大，那是癌症。所以这个是问题啊，所以没有规矩，没有按照圣经的规矩，不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把人的聪明，把人的头脑，把人的方法 compromise 神的道，就必定会导致败坏，在神的道上的偏离。那这个规矩是严守，那我们来读翻开圣经，要严守圣经的教导。就像这个摩西在颁布神的律法的时候，是严守神的律法，不可以更改一个字，不可以这个减少一个字，不可以加上一个字。那这个是在持守神的道上必须要守的那种心态，一旦没有这种心态，一旦把人的罪性，把人的东西放进去，就必然会导致败坏。所以神的坛在旧约的时候讲，住耶和华的坛要用什么呢？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 Rough， 是神他自己放在那边的，人不可以动一点点的铁器，说你动一点点铁器就污秽了那个坛。你人手一旦在神的道上动一点点的改变，做整容，就整个把神的道就会污秽了。神的道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你觉得很 sharp 吗？很刺吗？叫手术，就是那样的，不可以用人的方法把它美化，把它这个 polish， 不可以。所以这个是规矩的这个问题啊，这是规矩的问题。那这很可惜啊，这个规矩呢，被一些人叫做 fundamentalism， 你听过这个词没有？叫基要真理派，然后呢，被人家称为是极端，因为你不够柔和，你不够爱心，你不够包容，叫极端。我就讲过一个 John MacArthur， 我曾经问过一个华人神学院的一个院长，我不讲他是谁，我说你怎么看 John MacArthur？ 他 John MacArthur 是极端，哼，那就说他不是极端。OK， John MacArthur 这位牧师是坚守神的道，守得非常的严格，按着规矩啊，所以这个是千万我们要小心的，在这个时代里面不要受到这个影响。好，第六，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那这一节经文呢，也是一个比喻，但看起来有一点点什么需要去了解。他用这个比喻在说什么？他说呢，在忠心教导别人的人，他好像劳力的农夫一样，他应当先得那个粮食，不是说先得吃的东西满足自己，不是，他要先得神赐给他的粮食，他才能够教导出去，是指这个。所以你是劳力的农夫，你要坚守神的道，忠心在神面前教导吗？你要先得神赐给你的粮食，然后再交出去。那这个粮食是神的道进入到你生命的里面，然后你把它讲出去，这个才是真正的讲道，这个才是真正讲圣经。否则就不需要人讲，把大牧师的这个讲道录下来放录音就可以了。为什么需要人去讲？为什么需要人去传福音？为什么不用天使去传，用人去传？这个传里面代表一个见证，你的的确确被这个生命得到，在你生命当中显出这个福音的能力，然后你去传的时候，那个听的人是因为你的生命的见证，你是印证这个神的道理，这个情形下面他受到触动，他可以来学习。所以这个是人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啊，也包括我们在这个教圣经，不能是随便这边抄抄那边抄抄，然后拿出来就一堆就丢给人，都丢给别人，不是这样讲圣经的。圣经必须是自己用生命去领受，神的话翻开以后自己去领受，领受完以后按着自己所领受的，然后你可以加上一些的学习讲出去，不能把别人的东西抄抄写写的，然后拿一堆的资料就丢给别人，我把圣经就讲了，那个不行，那个不是真正传讲神的道的人，必须要自己领受。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和这个世俗的啊那些的东西不太一样啊。但很可惜，说这个时代就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东抄抄西抄抄，这边资料抄抄，这边写的抄抄，拿出来以后一堆就丢给别人，我就把这个圣经就讲了，不是这样子。必须要自己领受，那自己领受的话，自己先得粮食，实际上自己先得粮食的这个同时，自己也先得到造就，然后你再去造就别人，这个都得到益处的。自己没有得到造就，你怎么去造就别人啊？这个都是一个困难啊，你没办法见证神的道，没有办法活出神的道，人家听你讲的天花乱坠，结果你活得乱七八糟，那我到底要不要听你的？这个是问题。所以在这个里面，在圣经里面把这个原则都把它讲，都放在里面，都已经讲了。好，这是前面三段第七节，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那聪明这个词的翻译呢，可能需要我们用另外一个词来看哈。我这个版本是凡事主会给你 understanding， 这个词，NIV 的版本是什么？ insight 这个词会比较好。凡事主先给你 insight， 就是对神的话、对神的道先有领受，然后你讲出去。不是说什么事情是神给你聪明，给你聪明的头脑，给你什么招数，不是，这个一定不是。那整个的这个经文往下讲是怎么样坚守神的道，怎么样传讲神的道。在这个里面说凡事要先得粮食，说凡事以后呢，神先给你 insight， 先给你对圣经的领受，然后你才能够坚守，你才能传讲。那这个是对提摩太的一个嘱托，也是对所有的要教导圣经的、要传讲神的道的人的嘱托。先领受，先得到，传讲出去啊。所以我在我们教会，我就建议大家查经啊，不要先去找这个查经资料，先自己研经。自己研经以后，如果有问题，觉得这个地方有问题，然后你再去找资料来做个校正，或者说你研完经以后呢，你再去找资料来对照一下，看看哪个地方，哎，我是不是没有看好，我要调整这个事情，而不是先把这个权威的资料拿来。然后呢，你就落在权威的里面，你自己在神的道上你没有 insight， 你没有得着，那这种在查经的时候，自己的这个领受和对别人的方面的影响都会受到影响。一定要自己研经啊，绝对要自己研经啊，这一点很重要啊。有一件事情，请大家我讲一下吧，那里面有点意思的。去年我回去宣教，然后呢，那个庄牧师给我介绍一个在这个东北的一个家庭教会一个体系啊，然后我要去的时候就不认识嘛，我就打电话去，然后他说你这个感动是什么呢？我说我感动是教圣经。他说你教什么？我说我想教罗马书。他说你用什么资料啊？我说我没用什么资料，我说有自己研经的。然后不要，那不要，除非你用的资料他觉得是很 popular 很出名的人一个资料。那这个情况里面就是有两个含义，有一个含义呢，就是他如果不认识你，你又用不用什么资料，他没有办法有一个尺度去看你到底是什么，他怕你乱讲，所以从这个角度你是 understanding 他，了解他，确实他有这个 concern 是正常。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也在说，那个资料成为标准，而不是个人的领受是标准，了解吗？这个里面有两个方面的这个东西在里面啊。那重点就是说，这个人来讲的，到底他是有一大堆的资料呢，还是真正神设立他能够把神的道放在他的里面去传讲，去对他们有益处？他不是从这个角度讲 knowledge information 这个时代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都在这个里面，就讲了个人的 insight， 对圣经的个人的领受是非常重要。保罗在这边强调这个事情啊，他虽然保罗领受了很多，他给提摩太也讲了很多，但是他告诉提摩太，你个人的领受是很重要的，那个 insight 是很重要的啊，这个是强调的点。好，第七节是这样啊，我要加快速度。第八节， 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传的福音。他在说什么呢？他在说这个福音，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这个救恩是确定的，这个救赎这件事情是 absolutely， 耶稣基督的的确实是救主，是大卫的后裔。他先把这件事情做一个肯定，得救这件事情，救恩这件事情，福音这件事情是绝对的，他一定是带领你走得救的道路的。然后后面我为这福音受苦难，是因为福音是这样，所以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囚犯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虽然我受苦，但神的道是不会被捆绑住的。他可以捆绑住我，但这个福音从耶稣基督来，没有人可以捆绑住神的道。那这个是保罗讲的。所以在这个教会传统的里面，有不少这个弟兄姐妹上台这个做祷告哈，说这个传道人传讲神的话，要释放神的道哈。这个词呢不太准确啊。这个唐松也提过词，这个词说神的道不会不被捆绑，谁能够释放神的道？我们只能被神的道所释放。那虽然你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用词而已，但是表示我们对神的道的悟性的领受是不是准确。有的时候我们讲的话出去的那个时候，是表达我们对圣经的领受的那个准确性是表达出来的。那是一些教会的传统啊，我是顺便提一下，也不是太重要，但是呢会那个人他如果这么讲，是表达他个人对神的道的领受。这句经文，神的道不会被捆绑的，我们不能够释放神的道，只能是神的道释放我们，我们被神的道所释放。所以圣灵神的道一直是主动的，一直是 dominate， 那我们是 subject， 我们是受体，他是 object， 他是主体。那这个次序我们要把它稍微的校正一下哈。第十节，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请大家留意哈，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好叫他们得着那个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我再次强调，得到救恩是一个持续的一个动作。保罗他自己为了选民凡事忍耐，所有的 chosen people， 包括所有的 Christian 信主的，在教会里面为他们凡事忍耐，好叫他们。所以在这个过程的里面，这些信徒被忍耐，被教导，尽管他们不爱听教导，他们 against， 他们这个攻击保罗，但保罗仍然是忍耐他们，好叫他们真正能够得着这个救恩。所以所有的信徒在他灵命成长的过程里面，一定有被忍耐的阶段，也必须要被忍耐，因为他成长，他从婴孩开始，他必须要有一个过程，他难免会有他自己的问题会发出来，在他灵命成长过程里面难免会 struggle， 他原来的罪性难免会在这里面处理的过程里面难免会爆出来，你必须要忍耐他，你不忍耐他，他怎么能够成长？他一发作了你把他赶出去，他没办法成长，你必须要忍耐他，爱他，慢慢的让他能够成长，神的道慢慢进去以后，他胜过那个罪，在那道理上更加的清楚，然后成熟以后，他就会成为忍耐别人的人。对，那这是一个次序，在这个里面是神的家的一个建立，那个忍耐，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对神的爱所产生的那种的忍耐，这是重要的啊。为了他们得救的缘故，为了他们得到救恩的缘故，要忍耐他。这是对提摩太的交代。好，十一节，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若仍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忍耐是和耶稣基督一起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东西。如果一个人不肯忍耐，不能忍耐，他在基督耶稣的里面还没有份，他必须要肯忍耐，要能够忍耐，那个忍耐是圣徒生命的一个重要的特性。忍耐的心，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那这个忍耐是圣徒生命建立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爱是恒久忍耐，那个爱是对神的爱，所以他可以恒久的忍耐，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特质啊。那这个很重要的。好， 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啊，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不认主，主必不认我们。耶稣说，众人面前不认我，我也在父面前不认你们。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哈。然后第十三节，我们众人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哈。那这节经文，就人家问说，神是全能的，有没有不能的？有，这个叫不能，他不能背负自己，不是他的能力不行，是他不会做这些的事情，因为他是圣洁，他是绝对的，他不能背负他自己。好，这段我们就过去，看下面啊，十四节。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了解这点以后，不可为言语争辩这件事情，就和坚守神的道并不矛盾。为什么我说这个很多人断章取义、断节取义呢？他说，你看这些声音说不可以为言语争辩，那我讲的这话你不要争辩，你不要反对我，你反对我就是为言语争辩。不是，他不可为言语争辩在说什么，不是说在神的道上妥协，不是有罪以后不能去责备，不是。不可为言语争辩是指不可以为那些的言辞去争辩，那不可以为那些的言辞去争辩。那这个言辞的争辩，它就不是在神的道德层面的这种的层面的讨论和理解，而是为言语之间的这种的争斗，口舌之快，在口舌上得胜，为这个事情争辩，这个有的，这个情况有的啊。那世人的辩论只讲输赢，不太讲道理的。有时候人和人之间的这个言语的争辩只讲输赢，不太讲道理。在神的道德里面，一定是神的道得胜，不是你个人得胜。所以你所谓的，你所在讨论当中坚守神的道的人所说的这件事情，不是人的，是神的道在这里面得胜。那这个是可以在人的良心的里面得到印证的啊，不是在言语争辩的层面。那如果落在这个里面，只能败坏听见的人啊，只能败坏听见的人。好，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这节经文是很多传道人喜欢的，大家都说我要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但真的按着正义分解了吗？那就不一定了。都想按着正义分解，真的吗？那就不一定了。那怎么是正义呢？真正是回到圣经教导的里面，真正是圣灵在这里面的开启呢？那这种就不能说个人他说我是按着正义那就是正义，那不一定啊。那按照正义呢，后面开始有一个方向，避免偏离正义的。十六节，但要远避那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远避世俗的虚谈，在讲神的道，在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在神的讲台上面，在教导圣经的时候，你是真正的讲圣经，是完全的讲圣经，不是讲世俗的那些的东西，不是讲世俗的笑话，不是讲世俗的理论，不是讲世俗的某个哲学家某一个什么名人的这个话，不是讲那些东西，是真正讲圣经。那这个是一个校正，按照圣经分解神的道，要远避世俗的这种的虚态，那这个是要紧。如果一个传道人上来先讲半个小时的乱七八糟的笑话给你讲一讲，最后两句圣经丢出来，我跟你说那个是乱讲，那个没有真正按正义分解神的道啊。那这个是要留意。那如果是这样，第十七节，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那个话像毒疮一样会越烂越大，整个会向败坏的方向走。一旦开始讲世俗的虚谈，整个的在神的道上会向败坏的方向走。那我所要提醒的就是，讲世俗的虚谈在神的道上败坏，未必教会就不兴旺。我用扣的扣的扣啊，打这个括号。讲世俗的虚谈， 神的道上一定是败坏的、破坏的，但是未必他的教会不兴旺，还有可能他的教会很兴旺。这个是这个时代你不少见一些的问题，不能用教会的所谓的兴旺来说这个教会的的确确就在讲神的道，因为他人多，所以那是因为神的道所产生的，不是你可以勾引一个人入教使他成为地狱之子，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外表的那些的兴旺千万千万要小心啊！我最近接到一些电话，传道人跟我说，说你们教会现在挺兴旺的啊，这个挺好的。我说你慢点，你那个好不要从人多就来决定好，我说你慢点讲，你要小心什么叫做好，人多就好吗？不一定啊。那这个时代从一个 common sense， 因为你的 business booming 所以也是好的 OK， 因为你的生意很兴旺，人很多，钱很多，教堂很大很漂亮，所以也是好的 secular 世俗的。所以这些对神的道的判定，对教会健康的判定，都是在一个错误的方向的。那这个是世俗的东西，是不是在这个当中是一个分辨的非常重要的，真的按正义分解神的道吗？你里面是不是掺了一些世俗的东西啊？如果是纯正的都是圣经的话当然是，如果不是有世俗的东西那就不一定了，会烂掉。第十八节，他们偏离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那这个里面他讲的一个词，说复活的事已过，复活的事情没有了，没有复活的事情。换句话说，这一句话是把人的盼望从将来的复活永生把它拉到地上，把将来的盼望拿走，只拉到地上，否定复活的事情。哥林多前书否定复活的事情对人最大的影响是叫人只在今生有指望，靠着基督。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九节，你们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所以神的道如果把人的眼睛他的心如果不能一直把它拉到天上，一直定睛在永生的盼望上面，而是盯在地上的享受物质的话，那必定在这上面会败坏，必定是这样。虽然他口里面是这样说的，但是他真正定睛的他的心所在的地方是地上的东西，那这个方向必定会导致败坏啊。所以这个是成功神学最大的功劳，就是把人的心盯在地上。偏离真道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他的信心就会败坏。十九节，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那这节经文和彼得前书第五章那节经文很像，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尽管会有这些混乱的局面，尽管有这些乱象环生，但是主认识谁是他的人，谁真正在神面前守住那个圣洁，主认识他。我就讲萨迪教会在启示录里面，耶稣说按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然后他说然而在你们当中仍然有几位是穿白衣的要与我同行，仍然有几位。所以有些信徒对教会有忧虑的，我就跟他说不管教会怎么样你要穿上白衣，你自己要把白衣穿上。怎么穿上白衣？在神面前守住那个敬虔，要守住那个敬虔，然后主知道搭救你，主认识你，在任何情况下面你都可以站立得住啊，这个是重要的。就是说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那这句经文很重要，凡称呼主名的你总要离开不义，不能够讲不义的话，不能够做不义的事情。你称呼主名吗？你要离开不义的事情，这个是所谓的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真正讲神的道的你个人的生命的这种的配合。说是讲神的道，但自己活在不义的里面，有贪心撒谎 这个是很麻烦的。我自己这些年我的一点体会，特别是传道人，我讲传道人，我自己传道人，如果我感觉到传道人在撒谎的时候，我对他担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一旦知道他这个话里面开始讲谎话，开始撒谎，我对他担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我觉得他很危险，这个是很可怕的。因为神的道是真实，和谎言刚好相反。一旦撒谎，为了保住自己的什么东西，为了得到自己的什么东西，然后用不惜用谎言，他一定在神的道中会败坏。所以这个是在这个里面，所以你总要离开不义。一旦有不义的事情，你总要离开他，你这样才能够守得住。然后二十节开始是讲到人在这上面的一个应当有的一个回应。他说呢，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这是讲到这个大户人家的比喻，是指上帝的家里面，比喻是这个上帝家里面什么都有啊。所以诗篇说，就算是恶人，也是耶和华所造，是为了患难的祸患的日子。恶人也是神造的，神允许他，任凭他行恶，是为了祸患的日子。神用恶人惩治恶人。所以在大户的人家里有很多的各种的器皿。那重点保罗所说的，你到底是什么？他跟你提问他这么多的器皿，你到底是什么？二十一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重点是你自己，你在这个整个的大户人家的里面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器皿，你不管别人怎么样，别人乱七八糟啊，我觉得华人信徒有些出现的有很大的一个困难，因为这个人不好，所以我教会不去了。我看那人不爽，哎呦，我也不想去聚会了。我说你这个人家这个要跳楼，你也跟着一起跳下去，这个没有道理。不管别人怎么样，你总要自己。你不管看见多少的器皿，你不管看到外面怎么样，教会你觉得乱得一塌糊涂，不要管他，你要自洁，你自己要自洁。那这个是这段经文保罗特别提出来的。教会的情况很多很多，但是你自己要自洁啊，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你自己这样，你脱离这样，因为神的道的根基立住了，他认识主，认识那个属于他的人，他必定会让你做贵重的器皿。无论环境怎么样，无论你在哪一个乱七八糟的器皿的堆的里面，但是你自己自洁，上帝一定会让你成为贵重的器皿啊，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那这个是一段的个人性，个人在整个的环境的当中，甚至在乱象的里面，你怎么样持守得住？好，二十二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个是信徒建立生命的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点，是你要有与你同行的人。逃避少年的私欲，怎么样逃避呢？你要和那些人在一起，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在一起，然后你们可以一起追求啊。我们中国人讲到这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哈。那个有个弟兄讲，我记得蛮好的，他说这个近朱者赤，近墨啊什么，近墨者必定黑啊，近朱者未必赤，近墨者必定黑哈。我觉得挺好的，是这样子。那在这个当中，你要有在属灵上对你有一些的真正在有益处的，彼此互相有益处的弟兄和你在一起。所以作为一个信徒，你平时的你最 close 的朋友，你最亲密的朋友，经常和他交往的，他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下面对你有直接的影响，了解吗？所以所有信主以后的人，你要思想这个事情，和你最亲密的到底是谁，对你有影响，是不是倾心祷告主的人？那我讲一点点见证哈，我信主以后，我跟王崇约这个关系非常好，我们两个是两种人， 王崇岳是完全是学者，我是那个 typical 的 businessman， 是标准的生意人。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弟兄很敬虔，在主里面，我和我原来的朋友几乎就不算断绝来往，但是没有那种很亲密的关系，我就和他整天就在一起，彼此互相有造就的。那这种属灵的看守，对于我们每一个信徒的重要啊，包括弟兄，包括姐妹，也最亲密的，可以真正倾心吐意的谈你的话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前段时间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她说她有些闺蜜经常给她出主意，我说那些可能是馊主意，要看你这个闺蜜是什么命，是什么闺，是吧？你要看谁给你出主意，他到底是不是倾心祷告主的，他追求的是这个，然后他给你出的主意，还是完全他是世俗的，经常给你出一些馊主意，那我说那就完全两回事啊。那这个是这段经文的里面他特别强调的。好，二十三，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那哪一些是愚拙无学问的辩论呢？这个学问是指什么呢？那这个学问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 the knowledge of God， 是对神的了解，对圣经的了解，是这个学问，不是指世俗的学问。在圣经里面那个学问那个知识是指对神的认识的知识，对神的知识的不认识，在圣经里面从另外一个词他讲到，这是有罪的，无知的是罪，那个无知是罪，对神的不认识是罪。为什么对神的不认识会是罪呢？因为你不认识神，不了解神所说的是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你就会活在自己的里面，活在罪的里面，你要按照世界标准，按照个人的血气的标准，所以神的标准不在你的里面成为你的一个衡量，那这个就产生罪的问题啊。那些的东西要避免，没有足够的圣经的知识然后在那边辩论，那这种产生不了好的一个方向，只能起争竞，所以要弃绝它。二十四节，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这是指到服侍主的人，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态度要持守神的道，坚守神的道，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那这个温和和坚守之间并不是矛盾，是指他对众人的态度，在生命当中的连接，但是呢在神的道上的持守又是绝对的，这两样是放在一起的，不是温温和和什么都温温和和，讲神的道也温温和和啊，对罪也温温和和，不是，在神的道坚守是绝对，前面已经讲过，那这个温温和和是指他生命的态度对人是温温和和的啊。我想那这个方面也许我需要improve 我自己哈，这个可能我的温和不够哈，这个先自省吧。然后善于教导，存心忍耐，这个善于教导很重要，神的仆人要善于教导，如果不善于教导很难做神的仆人，因为教会的里面非常核心的一个事工是教导，是要善于教导，要存心忍耐，还要忍耐，有教导叫忍耐，有那个教导可能引起反弹叫忍耐。然后呢二十五节，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会有抵挡，后面的话，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那个劝诫，那个温柔的劝诫，或者神会赐给他悔改的心，这个劝诫包括神的工作，是神或者还赐给他悔改的心，因为他已经被魔鬼掳去了。这个是在教会里面讲话，在信徒的当中讲话的啊，可以明白真道，被神给他悔改的心，让他干嘛呢？可以明白真道。神给他悔改的心，不是说他就痛哭流涕，哎呀我不好，我这次犯罪了，我骗人了，我悔改痛哭流涕， 然后下次回去继续骗。不是，神给他悔改的心，推动的方向，是让他明白真道，明白神的话，活在神真道的里面。那这个是推动的方向。他已经被魔鬼掳去了，他可能因为神的道的缘故，他可以醒悟，就脱离他的网络。啊，这个是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不停要做的事情，也不断要做的事情，一直存在的挑战。好，圣经的内容这么多，有没有什么问题？看一下思考题哈。保罗用兵比武、农夫三个比喻教导提摩太，要说明什么道理啊？那个当兵是指对神的忠心啊，比武是指在神的忠心的这个以后，有神所设立的规矩，在这个里面要尽心的去做。然后农夫呢，是要先领受，先得粮食，这个是要做的事情，然后才能教导别人。这个次序内容。第二，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是指信徒无论怎么样行都会得救吗？不是啊，神是可信的，我们失信神是可信的啊，是指神不会因我们的失信他会改变啊，但是我们的失信会在我们的这个啊这样的一个放这样一个错误的里面，我们自己会有代价。所以到二十六节他特别说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啊，但神仍是可信的，是鼓励提摩太，神总是可信的啊，坚信神啊，来在这边做服事的这个工作。第三，为何世俗的虚谈会使人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偏离神的道，草木和谐？世俗虚谈会使人偏离神的道。第四，被主使用不是出于神的呼召吗？为什么还要努力自己啊，大户人家神全收进来了啊，上次讲到这个天国好像一个网撒在地上，搜罗各样的海里的各样的水族，然后呢末日的时候天使拿捡出来，好的收进，坏的丢掉。这个大网撒范围很宽，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那个选上的不是说神不选他，是他自己对神的回应，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点。都被招了，但选呢是自己真正对神的回应，那个自己。好，第五，保罗对犹太人传割礼大大分经辩论，为何要提摩太温柔劝诫抵挡的人？那这个是讲到牧羊啊，这是讲到牧羊啊。那个抵挡呢，他并不是在神的道上要混乱真道，那个是跟他不客气的，但他自己就不想听啊，就像小孩子，你让他这个跟他讲对的，他不干，他哭闹啊，你这个不能一直打他，你还要温柔的跟他谈，跟他讲道理，慢慢他能够了解。那这个是需要耐心的忍耐。第六，悔改是人的责任，为何神说或许给他悔改的心？悔改的心和明白真道有何关系？就当人偏离的时候，被魔鬼掳去的时候，能够真正的回头是神在救他的，是神那个救那个拯救还在，或许神会给他悔改的心感动他。那个或许这个字很重要的一个词，这个或许保罗他自己都不确定到底神会不会真正还会救他，但是你总要去这样去努力。那从另外一个角度讲，那个被魔鬼掳去的人，或者在神的道上偏离的人，你要自省的，不要 take for granted 以为反正我信主了，这个神怎么样都会怎么样，不一定的啊，神会弃绝。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警醒的一个地方。那悔改的心和明白真道有直接的关系，悔改的心不是痛哭流涕，他真正有悔改的心就会回到神的真道的里面去明白，然后真正活在对的里面，不再活在错的里面，这个叫真正的悔改。好，后面填空题。第一，服侍神的人可以传递祝福，服侍神的人可以先得祝福，可以的，服侍神可以先得祝福的，在生命上面得神的祝福。那个祝福不一定是世上的好处，
也许是受苦更多，好像保罗一样啊，但是在属灵生命上面是得好处的，这个是一个。第二，信徒的悖逆能够败坏自己，信徒的悖逆不能败坏什么？不能败坏福音的。信徒再悖逆，不能败坏福音。说，哎，这个、啊，他这样子把这个整个教会都被这个都误会了，误会。神的道不受捆绑啊，神的根基立得住啊。第三，圣经的追求使人建立真道，世俗的影响使人偏离。追求圣经使人建立在真道里面，一旦在世俗上面去被他影响，就会偏离。第四，被神使用的人要被神洁净，被神使用的人要自洁，要被神洁净，要自己洁净，要自洁。那这个回应是绝对的，absolute。神有洁净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自己要自洁。好，第五，对于混乱真道的要严厉，对于不明白真道的要温柔。他的心是不明白，但他不是要混乱这个道。对于真正是他定义要混乱真道的，是绝对不客气的。但他心里不明白，然后由于罪性的这个缠累，他有一些抵挡，不愿意啊，或怎么样，一些怨言的，那这个要温柔，要给他时间，不同的态度。第六，明白真道要有神的恩典，明白真道要有人的劝诫，没有人的劝诫，没有人的教导，人靠自己也是很困难的。好，有问题吗？没事，我们一起祷告哈。天父，我们感谢你，打开你的话，求圣灵在你的话的里面，把我们所需要的，把你自己认为我们所需要的放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的心在你的话的面前能够被你全然的光照，能够被你全然的得着。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啊，西畔教会的信徒都能够在你的圣经的根基上被牢牢的建立起来，都能够在你至圣的真道上面能够牢牢的持守得住。愿主你的祝福常常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